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呼吁商务部停止向中心出口所有技术。五角大楼开展复制者计划，两年内建设自主系统强化对中共吓阻。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白宫表示仍然将期待高层对话。联邦法官下令德州拆除界河障碍物，州长此言将会上诉。联合国报告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每年有4000亿美元损失。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案，法官驳回两名被告分开审理的动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三表示，在发现中国华为手机的新芯片可能有违反贸易限制之后，商务部应该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据路透社这个星期指出，中国通讯巨头华为上个星期开始销售一款名为 Mate 60 Pro 的新手机。经拆解之后，分析师相信这款手机内的芯片是中芯的突破技术所制造。加拉格尔星期三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这款晶片可能无法生产。因此中芯可能违反了商务部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定。他表示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以表明任何藐视美国法律并破坏国家安全的企业都将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据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星期三出席一场国防新闻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将开展一项复制者计划，预计这个计划会在未来18个月到24个月内建设一道自主系统，让美军系统比潜在的竞争对手系统更难规划、更难打击和更难击退。他提到在这一套全领域可消耗的自主系统上，将有助于克服中共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挑战，并推动美国军事创新朝向小型化、智能化、低成本和使用大量的平台。希克斯强调，虽然美中冲突并非迫在眉睫，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阻吓真实且强大，美国需要比以往更致力于确保阻吓力。如果侵略真的发生，美军亦都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在军队，亦延伸至所有人。这个是和中共进行战略竞争时代所必须准备好的事情。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将缺席这个星期的 G20 领袖峰会，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三表示，虽然拜登对习近平不会出席感到失望，但是近几个月来，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先后访问中国和中方进行接触，强调在当前局势高度紧张底下，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提到美中双边的军事沟通管道现在仍未开启，但是这个是至关重要的管道，尤其在南海、台海及周边区域的紧张局势底下，美方期望这项管道能够重启。至于拜登和习近平是否会在今年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上会晤，柯比说目前他仍然不知情，但拜登非常期待能同习近平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会晤。根据德州西区联邦法院法官以斯拉星期三发布一项裁决令，要求德州必须在9月15日之前拆除位于在里奥格兰德河上设置用来阻止非法移民的浮动障碍物。法官在裁决令中写到，对德州来讲，如果要在国家通航水域安装障碍物，提前获得许可是联邦法律所要求的。 司法部在今年7月下旬提起的这项民事诉讼，指控德州及德州州长阿伯特违反了1899年颁布的河流和港口法，在未经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许可的情况下，在联邦水域建造设施。当日判决出炉之后，州长阿伯特回应说，这个是一项不正确的裁决，之后将会在上诉中被推翻。他表示，德州将继续利用一制战略来确保边境的安全，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公共安全局警察来加强战略屏障。根据联合国旗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最近发布一项报告显示，全球各地出现的外来入侵物种每年正付出超过4230亿美元的代价。报告指，全世界因为人类活动而让超过37000种所谓外来物种扩散，其中超过3500种具有破坏性。报告举例，原产于中国越南的斑衣蜡蝉，如今在纽约市街头已经随处可见，并已经为当地带来农业损失。而自1970年以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每隔10年就会变成4倍。报告的第一作者努涅斯表示，4230亿美元的金额是严重低估，实际成本可能达到几万亿美元，因为衍生的人类健康问题远不止如此，包括疟疾、芝加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等，都是由外来物种病媒蚊所传播的。星期三，乔治亚州福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Scott McAfee 驳回了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干扰案中两名被告提交的动议，包括被告之一律师切斯布洛提出的将案件和其他共同被告分开，以及 Trump 的前律师鲍威尔的类似请求，亦就是将自己的案件和切斯布洛的案件分开审理。但法官McAfee在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两名被告用以支持将他们的案件分开审理的论点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对于判决本案中任何一名被告是有罪或者是无罪来讲没有必要性。但是McAfee法官同意会快速审理鲍威尔的案件，并将他的案件和切斯布洛放在同一日审理。目前切斯布洛的审判日期已经确定，将在今年10月23号召开。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在7号将在印尼东亚峰会齐聚一堂聚酒。这场峰会将为美中俄进行直接高层的外交会谈提供难得的机会。法新社报道，在 G20 集团这个星期举行峰会之前，这场18国的会议将让华盛顿和北京接触，随着美中试图控制针对台湾、对莫斯科关系、竞逐太平洋影响力等议题再次爆发紧张的风险，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官员的互动将受到密切关注。根据何锦丽办公室声明，何锦丽和东南亚领导人针对在南海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进行会谈。美国和欧洲官员在7月部会级会议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谴责俄国外长之后，7号的东亚峰会将是美俄高官近两个月来的首次同台。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1号致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等机构，要求他们考虑将上海怡远通讯技术和广和通等中企列入黑名单。根据路透社所见信函，罗森·沃塞尔 要求政府安全机构应该考虑上海远通讯技术和广和通等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岑纳穆希上个月要求联邦传播委员会应该考虑将这两间生产蜂巢式网络模块的中国公司纳入涵盖名单里面。联邦传播委员会之前将十间中国企业和一间俄罗斯公司列入涵盖名单里面，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通讯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和浙江大学技术公司。国会议员警告，美国的医疗设备、车辆和农业设备一旦使用中国蜂巢网络模块，都可能从中国被遥控和操作。美国私人商业代表团星期三在塔利班夺权以来首次和阿富汗官员和商业代表举行会谈。阿富汗美国商会主席格拉科是代表团负责人。格拉科和塔利班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巴拉达尔在阿布尔共同主办了商业会议。格拉科在电视转播的会议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承认，阿富汗美国商会和有商业兴趣的个人组织抵达了阿布尔。发言人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说，美国支持阿富汗人民努力重建他们的经济。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都说，国务院继续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去阿富汗旅行，因为内乱、武装冲突、犯罪、恐怖主义和绑架。国务院认为，针对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绑架或暴力风险很高。拜登政府6号宣布将禁止在阿拉斯加广大地区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美国内政部亦都表示，将取消前总统 Donald Trump 授权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剩余7项石油和天然气租约。阿拉斯加州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抨击白宫，称拜登正在破坏美国能源安全。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今年较早时候做了一项争议性决定，批准能源巨擘菲康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钻探计划。尽管拜登的声明高调展现他的行动，他的政府仍然批准菲康石油公司的大型开发案，而遭遇环境人士猛烈抨击。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土地，由前总统哈定在1923年划定。美国国会1976年指示在当地开采化石燃料必须与环境保护之需求互相平衡。拜登在总统大选期间承诺将采取行动阻挡所有联邦土地和海域的新租约，但他无能兑现这个承诺。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否认自己曾经1990年代性侵专栏作家卡洛尔，甚至出言诽谤对方。美国纽约法官6号再次裁定 Donald Trump 要为诽谤罪名负起法律责任，并将对他应支付几多赔偿金做出裁决。年年79岁的卡洛尔曾经是前时尚杂志Ellie 的专栏作家，他去年对76岁的 Donald Trump 提告，指控 Donald Trump 在1995年或者1996年在曼哈顿的古德曼百货公司更衣室性侵他，后来还借由否认这项指控来诽谤他。5月的民事审判裁定 Donald Trump 必须向卡洛尔支付500万美元赔偿和惩罚性损害金。Donald Trump 正就5月9号陪审团的裁决以及联邦地方法官 Kaplan 6月29号拒绝驳回前诉讼的决定 向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他對另外四宗聯邦和州政府的刑事起訴亦都表示不認罪，其中兩項指控和他試圖扭轉2020年總統大選敗選結果有關。日本在7號上午在鹿兒島縣的種子島太空中心成功發射火箭H2A 升空，上面還搭載了月球追擊手以登陸月球表面為目標的智能型月球探測登陸器，簡稱 SLIM， 預計4到6個月內降落月球。負責火箭發射的日本三菱重工業表示，這艘 H2A 火箭在日本當地時間早上8時42分順利從鹿兒島縣的種子島太空中心成功發射，上面除了搭載名為月球追擊手的小型無人探測器 SLIM， 還有一枚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歐洲太空總署和美國太空局三國合力研發的新天體觀測衛星 XRISM。 美國太空局研究開發機構指出，這一枚月球登陸器可能在明年初嘗試登陸月球，他們正在開發精準著陸技術，為未來探測月球和登陸其他行星做準備。印度上個月剛剛成為第一個在月球南極登陸的國家，亦是繼前蘇聯、美國、中國之後史上第四個登陸月球的國家。如果日本火箭之後順利登陸月球，將能成為全球第五個登陸月球的國家。